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聊原资中心东海大学的相关争议。我是原住民，所以我对于 这方面的议题，我都非常的关切啦。那当然，我不知道说我自己的影响力到哪里，然后也不知道说这个的。播音的平台有多少人会听得到，但我还是希望说借由这个频道、就借由这个节目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这些原住民，就是包含我自己也是原住民族嘛，就是他们在台湾面临的不管是求学啊或是就业，那遇到的一些歧视跟霸凌的问题。那或许在很多人眼中，我们原住民是那种白白领受到很多恩惠的，比方说补助啊、减免啊，但其实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减免补助，其实是有很久远的这个历史脉络，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太久远太复杂，所以其实一般来讲不会有人想要去了解。对，那在2016年呢，这个为土地唱歌为尊严而跑的这个原住民路跑活动，它就有一个口号是这样说，了解彼此的差异是尊重的开始哦。那我就觉得说当然啦、就是要大家去聊到历史，以前谁怎么伤害原住民族，然后怎样呢，所以才演变成哦，现在的政府会给原住民很多的福利或是优待或者是减免。对，这种东西太复杂，所以我觉得毕竟我们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了解彼此的差异，我们就是先互相尊重，就是不要用任何的框架、任何的既定印象、任何的刻板的样子去定定任何一个原住民的同胞。对，那今天的主题是原资中心。好，原资中心，那原资中心的全名是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这个单位的设立是这样，依照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教育部鼓励各大专院校设置原资中心，那由原资中心辅导原住民学生哦，这边就简称原民生哦，他课业跟文化活动上面的一些相关事项，那聘请专任的助理处理这个原资中心的业务。原资中心是大专院校最重要的原住民学生辅导单位，那提供原民生各项的资源哦跟支持，那请听原住民的学生意见。我觉得这样的单位其实就是像，应该是说，就像是校园有一个专属的，像是原民生的家长，就是我们这些原民生去念书会有一个，很多人可能是离乡背景，很多人可能是住在外面，所以当离开，或者是他们可能是到了念高中，到了念大学，才离开他们自己的部落。那其实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就会希望说，在这个学校园环境有一个他们熟悉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原资中心就会有点像是，很像是，一个另外一个 小部落的概念，或者说另外一个他们这些原子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成为他们的家人，成为他们的哥哥姐姐啊，去照顾这些原民神哦。那在这样的专案助理的流动率呢，却是在各大专院校统计上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每年的教育部有补助上亿的预算，那针对政策会做一些修正，那各校的状况呢仍有极大的落差，原资中心的组织定位不明，那工作人员流动率频繁，校园更普遍缺乏对于原住民文化的理解，那让人家怀疑说原子中心是否有发挥到它应有的功能，那原住民族的边缘化是否在学校也不断的在被复制、哦、那日前东海的原子中心东海大学、哦、就爆出了争议，东海大学原住民学生社团的社长指出，这个事件导火线在、去年九月校方在举办一个社团晚会的上，原住民用戏剧形式诉说自身的故事、文化追寻跟校园生活的困难，那欲增进大众认识原住民生的处境，不料学生主管、学校的主管啊，似乎未能理解学生想传达的内涵，只看到原住民生穿族服、唱歌跳舞、表演很漂亮，可以带动话题，就要求原资中心必须要多筹办类似的活动，提高曝光度。那原子中心的主管后来对原民生说，因为原民生很漂亮，衣服很美，想要拍摄原民生的学生照片，制作阅历来做贩售，但原民生担心自己被商品化，婉拒了这项建议跟提议、哦、那这些学生与主管之间所累积的大小摩擦，也间接的影响到原住民学生的社团后续他们要去办理一些活动、哦、难以办理、哦、就是觉得就是有点要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们拒绝那个原子中心的主管嘛，那所以之后他们自己的社团想办活动，大家就用一些官方的说法就扼杀他们这样。那接连几次的冲突呢，原民生在校内求助无门，那只有寄信向教育部投诉。那列举东海大学原子中心的这个主管呢，文化敏感度有待加强，那重视量化跟绩效而忽略了原住民学生的心声，甚至长期以来原子中心就有经费拮据、场地空间不足的问题、哦、那东海大学原住民学生社团的前干部就观察，对于这个原子中心的主管来说，原民生可能只是一个数字，是校方拿绩效拿经费的理由，原民生必须让主管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并了解到为什么这些原住民的学生要这么做。那到去年的十月初，教育部有回函，明确要求校方应针对此事做相关的处置跟措施、哦、那校方也邀请了原民生当面对谈，可惜原民生与在现场表达许多的诉求跟疑问，仍无法获得校方合适的回应。那这位社长还表示说，主管并未回答问题、哦、还向原住民生只说出遭到歧视就不要去在意，不要想那么多就好了。那此番的态度了，让投诉的原民生更为受伤、哦、在去年十一月第二次跟主管这样对谈，原民生发现学务处、哦疑似因为原资中心专任助理对原住民学生争议事件处理、哦、不够妥善、哦、那他们就直接对外 公告了要再招聘新的原资中心的专案助理、哦、那要把现在这个现任的助理给他辞退。那原住民的学生呢，多次的向学校表达、哦、就是原资中心这个助理呢是提供原住民学生各项辅导、哦的工作，稳定的流任呢，有助于建立跟原民生之间的关系，那也可以深入了解原民生的需要。那然而这个东海大学人资中心专案助理近年来的流动率却非常的频繁哦，与强化原住民学生辅导的这个理念哦，就是成立这个原住中心的理念是希望能够去针对原民生有辅导的这个一个工作嘛，那人力流动这么大，那他是要辅导什么？就是根本就还跟你不熟啊，啊你就离职。那但原民生也不会去信任这个原子中心的这些 工作人员嘛。那东海大学到现就是至今都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合理的作为跟解释啊。那去年十二月呢，在一次原住民的学生活动哦上，这位原治中心的主管就有来探班这样。那对于原民生语带嘲讽说，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学生向教育部投诉齁，对我们东海大学是很不友善，那都是因为这个原治中心的这个助理哦宠坏原民生哦。那原治中心是原住民学生在校园内重要的支持单位，那如今面对这些种种的争议言行哦，那学生这边也很感叹说，已经反映很多次了，甚至寄信到教育部了，只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好好聆听学生的意见，那也期待说校园内对大众，校园内外大众对于原住民学生的处境能够有更多的理解跟沟通，希望大家可以走出同温层，互相倾听，那这个社会会更加友善跟多元哦。那这就是这个东海的原治中心的争议啊，我相信说，在整个全台湾的原治中心呢、啊，这绝对不会是个案哦、啊。像这样的模式，应该在非常非常多地方都会发生。教育部当初的每一次希望说，多一个单位能够关心，然后也能够辅导这个原民生的需要。那但这个政策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调整。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啦，只是说。要从什么地方让学校的权力单位、权责单位能够真的去落实这个原治中心设置的初衷，而不是沦为这个有名无实的地方。我们继续从东海的这个争议去了解这项政策，它去面对的、衍生的各项的问题，跟他们在建立原治中心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哦。主管单位对于原民文化的不了解。那在看到乐舞表演后呢，认为这样的方式有宣传的价值，因为服饰很漂亮，歌也很好听。对我来讲，我觉得很粗浅说，就是说，学校的这些主管单位哦，这些大管觉得哦，原治中心哦，可以去请这原民生来，然后请他们表演，然后跳舞、唱歌，就是很有他们原治中心就很有节目效果。我只能这样讲，就是用现在白话文讲，就是。那些长官就觉得这个是很有原住民效果的，就很有节目的效果。那希望原民生着服饰拍摄乐器用来贩售哦，就是一样嘛，就是因为漂亮啊，因为应该说他们不常看到，然后看到就觉得很新奇，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点可以去宣传。那像有很多不管是原民生或是说外来的一般的或是老师们，可能就常常。某些学校就会戏称这个原民社团或者原民生为猴子，那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外宾来，他们就会去表演，那这种东西，其实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霸凌啊，就是这就是原民生在校园会遇到的一些日常嘛。那或许这些的要求或是学校的这些需求是没有恶意的，但是教育单位应该秉持着教育良善的宗旨哦，这些行为是否思虑不周也欠缺考量，我觉得。学校也要去检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哦，只要有人来表演就要叫原住民去，好像我们是什么，我们又不是去九族文化村，我们在学校上课，蛮奇怪的、哦、就是学校是不是这些执行面这些长官都要去思考。那再分享几个这个曾任职在原治中心的助理的一些经验哦。辅仁大学在2010年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的原治中心哦。那一位开那个跟原治中心一起成长的这个助理哦，他从2011年到进到辅大原治中心打拼了十年哦。那体会到原治中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文化认同。修退学率仅仅是代表一个数字，那唯有陪伴原民生探讨文化认同，找回文化主体性，才是解开心理千万个结的第一步。他强调，如何让原民生成为自己，能够去拥抱自己的每个状态是最重要的。专案助理这个不可或缺的原资中心负责人的能力得来不易哦。那由于政府过往对原资中心的补助经费很有限，那多数的学校只会聘任兼任助理，或是请行政同仁哦。 去兼并这样的一个原民生的业务。那缺乏专任的人力会导致园区中心的成效不彰。2020年起，教育部透过高等教育生根计划专款补助各校的园区中心一名的专任助理人事费。那这个人事他这个人力呢，他一年的薪水就是45万，包含年终是 1.5 个月，平均月薪就是33000。那尽管政策持续的推进哦，那这个辅仁大学的这位前园资中心的助理哦，他依旧离职了嘛。那他透露全国原住民园资中心的典范哦，这个辅仁大学园资中心哦，已经是典范哦，就是这么多所的学校都有园资中心，那他们已经是辅仁大学的园资中心是典范了，但他们还是在3年内走掉7位专案助理。3年内走7位，那基本上就是半年就要走1位。这个流动率真的很高哎，真的很高。那从今年全国的园资中心的专案助理年资可以看得出来哈，有高达80%的专案助理入职未满2年，那年资3年以上的专案助理竟不到总人数的10%哦。那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专案助理的流动率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专案助理流动率频繁哦，那与当初这个园资中心他预期的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能够陪伴辅导哦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宗旨，其实是背道而驰啊。那园资中心逐渐成为一个失去灵魂的行政单位，究竟是职场的这个劳动环境呢迫使助理频频的出走，还是说园资中心这个政策它不如预期，那园民生的服务是不是在学校呢继续的沦为这个校务的边缘哦？那这就是园民生在校园中实际遇到的状况啦，因为园民生是少数，那他们的声音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发声是不是就逐渐不被听见了？那本应该是成为园民生的后盾跟资源的园资中心哦，也失去了创立的主要功能。事实上，园资中心的这个政策哦，它一年度的整个年度的经费哈，它的预算是只有1亿多元。那光是补助每校1位的专案助理的人事费，每年是15哦，就只剩1/3的预算了，就是。光发每个学校人事中心1位助理的薪水33000，然后一年45万，光发他们的薪水，好，所有预算就只剩1亿，就只花掉，都花了的只剩1/3。那剩下的1/3呢？你人事中心总要运作吧？你还是要水电吧？你还是要办公室吧？你还是要影印吧？你还是要很多很多事务性的一些费用嘛？那可是这个1亿多元发完薪水之后只剩1%可以分给全国145所园资中心做相关的业务费用啊，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拮据。那面对政府部门的经费拮据，那负责推动园资中心政策的这个教育部综合规划司哦，原住民族及少数族群的教育科科长林伟如指出，就算没有园资中心，原住民学生还是学校的孩子哦。大专院校本该负起照顾每一位学生，而不是等待教育部多补助人事费。我其实看到这席话，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合理，因为这个政策是政府要去在校园设立的嘛，也是政府希望能够推广设立这样的一个单位哦。那学校没有经费，就没办法有能力啊，因为没有钱就什么事情做不了，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状态吧。那这个林科长哦，林伟如科长，他用说，就算没有园资中心，原住民学生还是学校孩子去搪塞。那如果说当初教育部本来的认知是这样，那你就不要去设置这个单位啊。你怎么会是说你的政策在执行，你出了问题，你推给学校，然后叫学校不要去等补助？如果你教育部是这样的作为，那当然会让各个学校园中心一直留不住人啊，因为这样的薪资跟他的劳动根本不成正比啊。我相信多数的这些园子中心的助理都是无心加班的，都是责任制的，那长期以往谁会为了原住民的学生去努力了？光凭热情他们要怎么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工作， 终究会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啊。所以我觉得林科长这席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就是你政府要推动这个东西，你本来就是要有钱啊，要有能力啊，你应该是要去 push 这件事情啊，而不是说今天没有钱了，然后你叫学校想办法。那我今天讲白一点啊，原住民毕竟在学校是少数啊，我讲个很现实，我没有顾好你也不会怎么样啊，你们是少数会怎么样吗？对不对？那如果学校都是这样的话，那你当初就不要设立这个单位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教育部怎么会是最这个林科长好代表教育部怎么会是这样回应。成功大学的原资中心主任哦，乐凯绿普里案哦，深知人力对原资中心的运作至关重要，他评估哦，大概200位的原民生就需要3位的哦职员哦分工合作。那目前各校都是配给一位啊，也就是说一名助理他要协助将近200位的原民生哦，那是多少的肝要去加班啊，一个人要顾200个，200个都已经是几所，那像那个一般托婴保姆一个保姆就只能托4个，这个都是几倍的，根本都不用睡了。成功大学的原资中心主任就表示说，学校要看到成果才会给经费，问题又丢给原资中心，那常常让这个原资中心的这位主任感到就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要一个小小的单位做出这么多成果，有时候是强人所难。我们是社的，我们是新社单位，本来就要给充足的人力才可以做好事情。对啊，就是政策面那个林科长是告诉学校说不要去等政府补助，可是实际执行面确实就是要钱进来，要有人进来啊。所以你不可以说原民生还是学校的孩子。啊、可是问题是你是设立这样的单位，你就设立了，你就是要把这些经费挹注进来嘛，不是说推给学校让学校去想办法，那学校又要去教研中心说、哦、你们要做出成果我们才能够去给经费啊，那这样不是恶性循环，大家都不想负责啊，教育部也不想负责，学校不想负责，那请问研中心人是要怎么办？难怪那么多人会离职。大约大学的研中心哦，他是比较少数说有聘请两位专案助理、哦、那可以共同分担业务一起想活动的方案、哦、不是单打独斗，但两位助理也是苦笑的说要吃完所有的业务、哦、服务近百名的原民生仍然是吃不消，那人家两位都还是吃不消，更何况一位是多数，多数的学校都是只有一位。原资中心的专案助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职员哦，纯粹的去处理行政业务，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哦，跟原民生去拔干净哦。大业大学的原资中心的专案助理就是张念慈，那为了和白天都在上课的原民生经营关系，他在助理的三年来的这个时间，晚上都会加班陪原民生练舞啊、谈心，周末也会举办部落的参访文化活动，累积彼此的连结。加班其实对很多专案助理来说呢，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不只有堆积如山做不完的计划业务、哦、常常晚上10点完还要再开活动检讨会，分享心情，那回过神来已经是凌晨了。大业大学的原资中心另一位专案助理邱浩成哦，叹了口气，我们又不能因为超时就不做工作，时数报表还不能补休，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哦。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就是原资中心的助理是没有加班费哦，因为加班费并不包含在前面有一个就是补助款的计划里面，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申请，他们就是责任制。那除了助理的人力流动率很大，那另外问题就是说，原资中心的主管好应该如何产生？好，我们看看实际的操作面会是什么。各校呢，通常都是有一级主管，然后教务长或者学务长兼任原资中心的主任哦。那综合原资中心的业务，并没有限制这个主管任用的资格，教育部是没有限制的。那对于原资中心的专案助理哦，却有明确的要求说，行政人力以具有原住民身份者优先，无原住民身份者则以了解原住民身份者哦优先。那尽管原资中心扮演了推广族群友善的校园的关键要角，但因法规的不完整哦，经费来源受限，近70%的大专院校都将原资中心定位成 随时可终止的计划型任务型的单位哦，没有正式的纳入编制，就是可能绩效不好，原子中心这个单位就被拿掉了、哦、他们并没有，他并没有在学校是正式有配置在这个组织架构里面的、哦、然后另外我们刚刚也听看到这个政府的一些要求嘛，教育部的一些规定、哦、就是说找助理他要找原住民的身份，由原住民身份优先哦，但是这个人原子中心的主管呢，几乎有九成是不是原住民的、哦、可能就是由校内的主管去兼任哦。那如果说这个主管他本身心态不够开放哦，那也不会也不熟知原住民文化，那在推广各项原住民文化的这些活动，是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沟通吗？我是觉得蛮难的哎、欸。对啊，因为他不太了解原住民文化的话，应该就他就不会懂啊。等于说，下面的人是假设是这样，我是助理，就是我是原住民，然后我了解我的文化，我想办一个丰年祭祭仪啊什么这样的状态，在学校办一个活动，然后去禀报我的主管，然后他就说啊，这样太花钱，因为他不懂这个文化的重要性，或是他不懂这个文化对于我们在校的这些原民生有什么样的回馈，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他只单就从绩效或者是从经费来看，那应该就很蛮难过的吧，就是我觉得沟通一定会很大的问题啊。太多学校高层根本不清楚原子中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第一是他们没有原住民背景，看这就差很多，那第二就是原子中心的成立是被教育部这样有点半推半就，第三是原子中心对于学校来讲是没什么亮点的。原培科大的原子中心专案助理哦，那高品龙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主管沟通吃了不少苦头，那当然其他学校的专案助理也都是有面对这个状况的，那主管常常去质疑校内的原民文化活动，比方说狩猎啊、酗酒啊这类的，酿酒，讲错，抱歉更正，是酿酒不是酗酒，再次更正，是酿酒。狩猎跟酿酒这类的传统文化课程，那在主流文化容易被曲解成不跟不上时代，难以在学校推广。对啊，你看如果主管不是原住民，其实真的啊，这些东西都会很难推啊，就只能助理在那边做的要死。但是若要处理不适任主管的问题，何不严格规范原资中心主任的资格？但现实是大专院校呢，极度缺乏能担任主任、懂原住民事务的师资哦，以至于教育部难以对主任资格有过多的要求。那只好鼓励就是各大专院校统整行政资源哦，一级主管先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哦。许多学校正试图让原子中心成为计划成果的亮点哦，争取更多的校务经费。那原民生、原子中心又成为校方争取 KPI 的一个手段。如果主管没有相对应的协助哦，只是把原子中心看作可以收割的成果亮点，那这个政策其实就大打折扣。不少原子中心都办过大量的部落参访来达到计划的 KPI， 但是往往都是例行公事的到部落走一趟，师生实际有没有吸收到文化知识呢？哦，那甚至有时候专案助理还要不得已要求原民生配合校方哦安排特殊场合表演这个原住民舞蹈啊，这种看似创造机会给原子中心累积成效，实则消费原住民生的做法。新竹某大学就有原民生跟这样跟这个原子中心哦有一些口角，那学生说，原子中心你以前跟我这么好，结果你现在竟然当学生的学校的打手，叫我做东做西，而且是无偿的，我们从此跟原子中心井水不犯河水。就这样，你看学生就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可是原子中心也很为难，他如果不配合校方，他可能这个原子中心就会拿不到经费，可是他配合校方，这些学生就不信任他，那个中间人真的是很辛苦耶，这难怪这些助理半年就要离职，这个又要爆肝加班，然后又什么都没得到，还要想那些经费。那像我前面有提到嘛，就是有师生就昵称原住民是猴子嘛，美其名是给原民生跟原子中心机会啊，实际上就是在消费原住民的文化，然后还让原民生成为这个践踏文化的一环，真是此风真的是不可长啊。 诸多问题的政策啊，诸多问题在政策推行中一一体现，但我还是要说，就是这个政策的初衷我相信是良善的，我觉得还是良善。就我前面提出蛮多问题嘛，提出讨论，就包括可能经费啊，这些助理的经费啊，然后学校的一个立场，然后教育部的立场，这样提供很多让大家讨论的空间。那我觉得，但是我还是觉得纵观所有的事问题啦，这个政策我相信它还是好的啦。那以下我也提出几点我自己的想法。第一是我觉得学校可以依照每个学校的原名生的人数哦，去配比相同等的助理人数，因为200位就一个助理真的太难了，但是怎么样的配比我可以也许可以讨论再思考。那如果说可能有学校是原名生比较少，那他可以跟就近可能原名生比较多的学校并列一起，那当然并列后的总人数这个助理的人数也要有所调整了。那第二就是说原资中心无法有效达到相关的功能哦。好，那因为前面学校有蛮多学校定位原资中心是一个计划型嘛，也就是说这个计划不好，这个原动可能就撤掉。好，即使我们就是撤掉原资中心，那我们校园的辅导机制是足够强大的吗？是可以因应不同族群的需求吗？不仅是原民生，可能是客家生啊，这些相关的，因为原民生或是其他不同类别族群的学生哦，他们可能要申请奖助学金哦，申请什么呢？补助金哦，我们的辅导机制是有这么强大可以去处理所有的东西吗？如果说原资中心这个单位最后被淘汰了，那我们是不是下一个就要去检讨说我们所谓的辅导中心辅导室它能够去达到这么多的层面吗？它能够去兼顾到吗？对，这可以去讨论。那第三就是原资中心的成立哦，从聘雇的薪资啊、福利啊、工作环境啊，或是说主管的养成等等等啊，教育部是否能有一个相对应的规范哦，就让原住民生口中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在工作的热情中呢，也能够得到应有的报酬，或是比较良好的升迁管道。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培养一个助理，然后把他培养好，可能花个3年5年培养之后，让他往上升成原资中心的主任嘛，升到一级主管嘛，因为他就从助理开始做起，所以怎么样去经营，怎么样去跟学生相处，怎么样去兼顾政策经费，他毕竟从助理做起，如果这个人可以把他再拉拔成这个一个更高的一个主管阶级，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是这样子他在下面新进来这些新的助理，那大家都是一样，都有一个对原民文化有一样一定认知的背景下，这样不是会是一个比较良善的一个体系吗？我觉得这也可以去思考啦。对，那第四个就是说政府的问题啊，就是整年度的经费只有配比到1亿哦，然后这1亿的经费要配给近145所，而且看资料了解是历年又创了，就是原中心又创了新高哦，成立的这个各大专院又成立的这个系所数又更高了，那我觉得那一整年只有1亿哦，这个经费真的太少，所以我觉得不足的部分，教育部是不是能够从其他的教育资源那边拨经费，在挹注在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我觉得也可以持续的去追踪。那第五就是说，各校的原资中心评比的绩效是否能够成立审查的机制？那审查人员中呢，也要有原住民身份的这个比例原则限制。那讲白点就是说，原住民才会懂原住民要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啊。对啊，可能政策法规我们不如别人专业，可是至少我们都是一样的族群嘛，我们都是原住民，那我们会更懂说在职场或者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更懂，那我们可以更知道说，哎，这个学校的原住中心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帮到原住民去做到各项业务的一个协助。对，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去落实啊。对，那最后就是最后的结论啊，纵使近十年教育部大力推动全国设立原资中心哦，那设置的数量也屡创新高， 但校园的各种问题不断啊，那已经形同在校园复制原住民族的边缘地位了。除非大家都认清，都非常清楚到底原住民这三个字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不是少数族群，他们是原住民，与台湾这块土地关系最深。而且从转型正义的角度来讲，原住民过去被剥夺很多啊，或许原资中心的种种纷扰正是一面反映台湾族群冲突的现况的镜子。原资中心需要更多的人投入，然后更多的人关注原资中心的发展。这边还是要说啦，就是了解彼此的差异是尊重的开始，但愿政策的推动都能够逐渐的走向正轨哦，让原民生在学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以上是我本集的分享哈，那也希望说透过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些原住民相关的政策，因为这本身就是我自己的身份嘛，所以虽然我不是读，已经没有在念书了，可是这些法规还是希望透过节目让大家知道。那我觉得不止原民生在学校会遇到这些歧视跟霸凌，我们原民生，我们身为原住民出来就业，在职场上也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哦。有机会我们也在聊关于原民生在关于原住民在职场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或是法规面，或是等等。好，以上是本集的节目啦。那大家在求学时代有去过原资中心吗？我求学时代好像没有原资中心呢。如果有的话，欢迎跟我分享好不好？就是大家对原资中心的印象是什么？那希望这一期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更了解原住民，不管是就业或是在就学，面对的处境。谢谢大家，我们下集见，拜拜。